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全世界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您知道吗？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1992年5月13日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开始传出，教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一个好人。法轮功有五套简单优美的功法，祛病健身，最终是修炼者达到身心健康。法轮大法的传播都是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很多人都是自己修炼后亲身受益了，然后再推荐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就这样，在短短的几年的时间里，法轮大法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在1998年的时候，据中共官方统计，练法轮功的人数达到了7000万到1亿人。法轮大法的修炼者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当时前人大委员长乔石带队对法轮功做了深入的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至今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练法轮功，台湾有70多万人在练。每年的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连续四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公开发行。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屡遭酷刑折磨，辽宁周艳波又被网判4年，王文君再次被截入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遭冤狱迫害12年，辽宁陈桂兰被停发养老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法轮功学员周艳波女士于2021年3月被法院非法视频开庭，网判4年。现年58岁的周艳波是大连开发区医院护士。1996年，周艳波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多年的肠胃炎、胆囊炎、胰腺炎、卵巢囊肿、贫血、风湿病、神经衰弱都不治而愈。在工作中，周艳波以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多次被评为优秀代教老师、优秀护士、先进工作者。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周艳波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多次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看守所和监狱，遭受酷刑折磨，九死一生。2000年12月，周艳波在马三家劳教所因拒绝所谓的转化，被劫持到沈阳张氏男子劳教所迫害。周艳波被单独关押在一个房间，两男一女昼夜不让他合眼，对他施以熬鹰酷刑。 2001年5月，周彦波又被投入大北监狱，再次遭受酷刑折磨。他被戴手铐、脚镣，身体呈大字形，靠在床上不能动。周彦波和其他几位法轮功学员集体绝食绝水抗议迫害，要求无罪释放。狱警指使犯人把他们一个个拖出去，按在地上揪头发、打嘴巴子、野蛮插管，往胃里灌大量的浓盐水、生玉米糊等。有的法轮功学员食管被插破，吐出了鲜血，一缕缕的头发被揪在地上。有的犯人看到此景掉下眼泪。一位护士从家里拿来奶粉给周彦波吃，这个护士说他一夜没合眼，哭了很长时间。周彦波连续绝食绝水11天，他的身体极度衰竭，医院诊断心衰肾衰。一个犯人把双腿已经不能走路的周彦波从阴暗潮湿、终日不见阳光的地下室里抱了出来。在八月盛夏的季节，周彦波的双脚都是冻疮。马三家教养院为了推卸责任，释放了周彦波。2019年9月，周彦波被绑架抄家，被劫持到大连市看守所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周彦波被迫害至生命垂危，被以所谓监视居住名义释放。回到家中后，周彦波恢复正常修炼法轮功，身体很快康复。2020年4月，周彦波被迫离家，流离失所。2020年11月12号，周彦波遭国保警察绑架，被法院非法判刑4年。目前，周彦波仍被非法关押在大连市姚家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月28号，浙江省绍兴市法轮功学员王文君女士被嵊州市法院非法判刑一年零十个月，勒索罚金4000元。近日得知，王文君已被截入浙江省女子监狱，这是她第二次在浙江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现年59岁的王文君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人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王文君曾于2001年被非法判刑4年，被关押在浙江省女子监狱。期间他被单位无理开除，十多年的工龄被清零，退休工资待遇也被剥夺。2020年12月29号，嵊州市法院非法庭审王文君，当局派出10名左右的特警把守在法院门口，并阻止王文君的亲友们入内旁听，家属只被允许在另一个房间观看现场视频。在庭辩阶段，审判长和陪审员不停地打断王文君的发言，律师当庭为他做了无罪辩护，但律师的发言也被不停地打断。2021年1月28号，王文君被嵊州市法院枉判一年零十个月。家属4月中旬获悉，王文君已被截入浙江省女子监狱。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朝阳市法轮功学员陈桂兰老太太因坚守对真善人的信仰屡遭迫害，共计被非法关押12年。朝阳市社保局自2016年9月开始非法停发她的养老金。现年69岁的陈桂兰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久她患有的心脏病、风湿、妇科病、失眠、胃病、慢性肠炎等疾病都不治而愈。2001年4月，陈桂兰在珠江广场附近练功，被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劳教一年。2003年7月，陈桂兰在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人恶告，遭警察绑架。之后，陈桂兰被截入马三家女子劳教所，被非法劳教三年。为了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马三家女子劳教所住进了男警。这些男警察甚至夜里也待在这些女法轮功学员的监舍里。一天，一个叫刘勇的男警察夜里睡在陈桂兰所在的监舍。陈桂兰说：“这咋睡呀？”第二天早上起床后，刘勇就把陈桂兰一人留在屋里，打了他20多个耳光。一次，男警高云天用脚踹陈桂兰的心口，把他踹得吐血，嘴里还说着：“踹吐血算啥？打死你又能怎样？”2013年3月，陈桂兰在大街上发法轮功真相资料，遭警察绑架构陷，后被法院非法判刑4年，2016年7月出狱。 2016年10月，陈桂兰在菜市场给一个熟人两本法轮功真相小册子，被便衣警察绑架。朝阳市双塔区法院又冤判他四年，将他送进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陈桂兰于2020年10月23号回家。朝阳市社保局从2016年9月起停发陈桂兰的养老金，并索要他被非法判刑期间发的养老金66000多元。陈桂兰老人至今没有生活来源。公民的养老保险金是受宪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保护的，养老金属于公民私人合法财产。朝阳市社保局强行停发和勒索陈桂兰老人的养老金是违法行为，这是中共裹挟社保部门参与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的又一种邪恶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纪念425法轮功学员瑞典首都讲真相，加拿大议员表示继续和法轮功学员站在一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4月24号，瑞典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大使馆前举行纪念425和平上访22周年活动。过往的车辆有的司机鸣笛，也有附近的居民和路人竖起大拇指向法轮功学员表达支持。原在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工作的李志和，作为99年425的亲历者，回顾那天的经历时感慨不已。他表示，425和平上访用事实向世人证明法轮功不仅具有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还能从本质上提升人的道德境界，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我为自己是其中的一员感到荣幸自豪。中午，法轮功学员们又来到斯德哥尔摩市中心国会大厦旁，继续向过往民众讲述中共迫害善良民众的真相。虽然天气寒冷，但丝毫不影响过往民众停下脚步观看展板。人们了解真相后，都愿意签名支持反迫害，并谴责中共的残暴。一位叫埃斯特班的男士，原籍委内瑞拉，是市中心一家医院的医生，他在签名支持法轮功后表示，真善忍这三个字非常好，能让人找回真正的自我，我很认同。他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甚至活体摘取器官很气愤，临走时他拿了很多资料，表示回去要仔细阅读。居住在斯德哥尔摩的克里斯丁被法轮功学员宁静祥和打坐练功的场面所吸引，他说，我知道中共是个独裁政权，没想到对法轮功的迫害更是如此的惨烈，我必须要帮助你们。他签了名后说，所有善良的人都要站出来，共同来制止中共这个恶魔。据明慧网报道，在42522周年之际，加拿大国会议员吉尼斯发来问候，支持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价值观的坚守。他表示会与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法轮功修炼者站在一起。吉尼斯表示，很高兴在425周年纪念日表达对法轮功学员和平抗议的支援。他说，法轮功学员仅仅是为了实践和倡导真善人的价值观，却被中共视为威胁。吉尼斯强调，中共对法轮功的这场迫害是我们所有人必须持续反对的，我们必须表明立场，支持自由、正义和人权，并与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法轮功修炼者站在一起。吉尼斯在发给法轮功学员的视频中说，非常感激能在这个重要的纪念日有机会与你们分享我的想法。在寻求正义的至关重要的抗争中，我承诺将继续与你们站在一起。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629万。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我们跟您说说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法轮功到底如何？这些啊，法轮功学员们都有亲身的体会，谁也骗不了他们。但是中共一言堂的谎言却欺骗了没有真正接触过法轮功的人。有人因此仇视法轮功，甚至参与了迫害。法轮功教导的是真、善、仁，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功学员们多少年来一直在告诉人们，不要信中共的谎言，别被糊涂的欺骗，自己去了解法轮功。想想看，有些人对法轮功的成见来自哪里呢？您看过法轮功的书吗？当年法轮功师父李大师办的九天学习班的录像，您有看过吗？有没有跟着法轮功学员一起练过优美舒缓的五套功法呢？这些您在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之后，都可以在明慧网上下载，而且全部是免费的。您想想，这么多年来，从99年开始啊，为什么中共从来都不敢让您看到法轮功的书籍和录像呢？为什么不能由您自己来做出判断呢？请再想想看，法轮功学员从没有要过您一分钱，不图您任何的好处，反过来却是自己拿钱，冒着被中共迫害的危险，不辞辛劳地告诉您真相。您觉得他们有必要骗您吗？又会骗您什么呢？所以下次您再接到送到您手上的真相资料时，请体谅他们的苦心，看一看修佛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只是希望您好，看清中共，平安度过大劫难，得到神佛的护佑。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我们电台的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明慧网成立于1999年6月，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点 .org。内容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手有关法轮功的资料，报道与法轮功相关的真实讯息。欢迎您突破网络封锁，也就是翻墙，来自己看一看明慧网。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给您分享的故事是买来的寿衣派不上用场了。哈尔滨有一位身患绝症，医院都不收了的女士，本来已经买好了寿衣，准备在家等死了，然而在亲人的劝说下，走投无路的她修炼了法轮功。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就叫我尚丽华吧，我今年59岁，住在黑龙江省会哈尔滨。我的丈夫啊，早年间就去世了，撇下了我和女儿两个人相依为命。这些年我一个人拉扯孩子，真是吃了不少的苦啊，养成了个火爆的脾气。俗话说呢，天有不测风云。2018年，在我56岁的那一年，突然感到腿痛难忍。本来想着忍忍就过去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腿就是一阵阵的刺痛，痛得我真是受不了。尽管如此，表面上却看不出什么毛病。没办法，我就去家旁边的医院看医生，但是医生也没查出来是怎么回事，就开了点止痛药，把我给打发回家了。回家了以后，我吃了药是感觉好了那么一点，但不一会儿又开始疼， 还是疼到受不了了，折磨得我实在忍不住，就哇哇大哭起来。50多岁的人在床上折腾来折腾去，当时疼得真是连死的心都有了。没办法，我就给我二妹打电话，向她诉说我的痛苦。二妹为我担心不已，马上联系好了市里好几家大医院，想找名医来帮我治疗。我们先后去了哈医大第一医院、哈医大第二医院等7家大医院，但是这几家大医院的专家们对我的无名病痛都是束手无策。二妹领着我跑遍了哈尔滨大大小小的各类医院，但都是一无所获，所有的医院都表示治不了这个病，唯一的建议就是病痛发作的时候让我吃泰勒宁缓解痛苦。泰勒宁这种药啊，仅次于杜冷丁，对五脏六腑的刺激伤害特别的大，医生嘱咐我一天只能吃2粒，但是我每天痛得生不如死，哪还管那些呀，每天都是10片20片的吃，只要舒服一些就行，心想管不了那么多了，吃死拉倒。要不是放不下当时正在念高中的女儿，我自己是无论如何都不愿意承受这病痛的折磨。每当我打算一了百了的时候，只要一想到只有17岁的女儿，我都是心如刀绞，割舍不下。由于长期没有节制的服用止痛药，我的胃和肾等都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后来去医院一检查，医生告诉我说患上了肾病综合症，这又是一个致命的病，真是祸不单行啊。我那个时候经常是吃啥吐啥，没多长时间整个人瘦了30-40斤，最后血红蛋白降到20左右，人经常突然就晕过去了，最后是哪个医院都不再收留，医生说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没办法，二妹也觉得无计可施了，就善意地哄骗我说咱们在医院住的时间太长了，该回家待几天了。回到家我越琢磨越不对劲儿，就在心里嘀咕，我在各个医院跑来跑去大半年，花掉了9万多块钱，可病情还不见好转，反而是越来越重了，这医院怎么不给治就让回家了呢？有一次我实在心里憋不住，就问妹妹，是不是医院不收留我了？妹妹看着我可怜的样子，觉得实在瞒不下去了，就抱着我大哭说，是的姐啊，医院早就不留了，哪个医院都不让住了，不然的话怎么也不能回来呀。我一直不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两条腿看起来不红也不肿的，但就是疼，既然医院都治不了，我就揣想可能是得的什么绝症，就问妹妹，告诉我吧，我得的是哪种癌症啊？妹妹肯定地告诉我说，这不是癌，说医院都诊断不出来什么病，医院就说是神经痛，无药可治了。听到这个消息，我是彻底的绝望了，心情跌到了谷底，这种精神上的崩溃更是病情是急速的恶化，我每天不得不打白蛋白维持生命，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觉得自己没有几天活头了，就叫妹妹快点去给我买一套寿衣，希望能在死前穿穿看合不合身。二妹很快就上街把寿衣给我买回来了，试穿后我感觉挺合身的，脱下了寿衣，我和妹妹两个人情不自禁地抱头痛哭起来。我知道自己已经时日无多了，就想安安静静地等待最后时刻的来临。亲朋好友得知消息以后，纷纷赶来看我，就想跟我见上最后一面。每一位亲友见了我因为病痛而脱相的惨状，都为我难过和流泪。女儿更是常常放声大哭说，妈妈你别死，千万不能死，坚强些，你好好活着，你要是死了我怎么办呢？我这书还念它干什么呀？ 我考大学给谁看呢？女儿的话让我感到肝肠欲断。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或许冥冥之中我也命不该绝。来探访我的亲友中有一个我叫三哥的，他的老婆也就是我三嫂，是练法轮功的。三哥来看我之前，三嫂就反复地叮嘱三哥说，丽华的病医院看来是治不了了，你叫他千万别放弃活下去的信心，让他练法轮功吧，这是佛法，对祛病健身有奇效，修大法有上亿的人，有多少身患癌症绝症的人练功之后都康复了，这是能救他的唯一的路。三哥心里也没底，不知道该不该说，但三哥见到我之后真觉得没有别的办法了，不如死马当活马医吧，只能是碰碰大运了。三哥就劝我也练练法轮功试试。三哥还给我讲了他知道的他身边身患绝症的病人通过练法轮功之后痊愈的事例，这些病人中有的我也听说过也认识，知道他们确实是痊愈了。尽管我心中还有些半信半疑，但是目前已经是走投无路了，不如来个最后一搏。抱着这种心态，我同意请三嫂来教我练功。三嫂来了，她为了增强我的信心，还特意找来了他们村里的一位妇女，这个人过去得了骨头坏死的这种绝症，而且还有乳腺癌。这位妇女就是通过练功练好了，骨头坏死和乳腺癌都好了，这么多少年了，现在和正常人一样，什么活都能干。他们俩一起来教我练功，还给我讲了他们教别人练功后出现的很多奇迹，这对我的鼓励很大。他们都修炼近20年了，有很多的修炼体会和令人信服的经验。他们还告诉我说，要想好病啊，就要放下所有的人心，放下有病的念头，放下与所有人的恩恩怨怨，真心向善，诚心修炼。他们的一席话仿佛是颗救命的稻草，对当时身处绝境的我来说，仿佛有了得救的希望。我听进去了，下决心认真修炼。我从听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的讲法开始，在学习练功动作，每天尽力的能练多少就练多少，逐渐的我感到病痛在缓解。到了第三天，我把心一横，觉得吃了那么多的药也没见效，反而严重伤害了身体的器官，索性就不吃了，心里只想好好练功，不想其他的了。说来也神奇，当心里面对病痛的担忧放下之后，我的腿反而不那么疼了。我把我的身体情况告诉了三嫂，三嫂兴奋地告诉我说，是师父在管我了。三嫂还鼓励我一定要继续坚持。可是到了4-5天的时候，我的头脸手腿脚全都浮肿起来了，我又有些害怕了，忙跟三嫂问是怎么回事。三嫂说，这是好事啊，是师父在给你清理身体的一个正常反应。结果到了晚上，我就开始连续的排尿，很快身上的浮肿在几天内就全消了。这样的清理过程反复了几次，我的肾病症状就不见了。为了帮我，三嫂他们经常来我家，白天黑夜地陪我学法练功，鼓励我一鼓作气不放松。我感到身体一天天好了起来，连我身边的亲人都觉得很神奇。在我练功半个月的时候，二妹妹开玩笑说，我姐要不是练法轮功啊，现在恐怕头七都烧过去了。当我练功一个月的时候，三哥也笑着说，这要不是练法轮功，恐怕现在啊3期都烧过去了。我知道这并不是玩笑，他们说的都是实话。从开始修炼不久，我就再也没吃过药，胃痛也好了，吃饭也正常了，还能下楼买东西逛商场了。我深深地体会到了大法的超常和神奇，我知道 是法轮功把我从死神那里拉回来的，是李洪志师父把我从痛苦的深渊中解脱出来。我太感谢师父了，同时也感谢师父教出来的好弟子们的无私帮助。除了督促我练功之外，三嫂他们一直提醒我多看书学法。通过不断的学法，我明白了师父在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中讲的业力的转化的道理。我知道了修炼中会遇到病痛是考验，是在偿还生生世世欠下的业力。在遇到磨难时一定要坚信大法，遇到矛盾的时候向内找自己哪里做得不好，并且下决心改掉我那多年的暴躁脾气，学会多为别人着想。虽然我明白了师父讲的法理，但是要在实践中真正的做到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一件事一直让我心里放不下，我看病前后花了9万多块钱，孩子还在念着高中，家里正等着用钱呢。有一个人曾经向我借过2万块钱，都3年了也不还，还一直在躲着我，似乎想赖账。现在这个世道啊，借钱的人是大爷，要钱的人是孙子。有一阵子我实在气不过，就想找个机会上那个人家里去闹，不给钱就和他们拼了。我把心里的想法和三嫂他们说了，三嫂他们和我在法理上交流说，如果不是修炼大法，你的命早就没了，要钱又有啥用呢？何况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三嫂他们开导我说，或许对方真的没有钱呢，再说都3年了，练功之前你怎么不要，现在才想起来啊？你就把这当成一个机会，守住你的心性，提高上来，自己身体好了，不是还能再挣钱吗？也没准对方有了钱就还你了。经他们这么一说，我仔细想了想，也是，修炼人应该顺其自然，是我的也丢不了。想到这些，心就放下了，不再为这件事烦恼了。还有一件事，一直以来也是我的一块心病，因为丈夫去世的早，我和婆婆因为过去一点家事有矛盾，一直不来往。丈夫去世以后，我很多年也没有去看过婆婆。修炼以后，我回想起过去婆媳相处中自己有很多做得不妥的地方，心里很难过也很愧疚。虽然有些事情过去自己认为很委屈，但还是没有站在婆婆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造成了很多误解。修炼法轮大法以后，真善忍的修炼原则触及到我的心灵深处，我决定先从自己这里改变，向婆婆认个错，化解多年的矛盾。前年过年的时候，我去看望婆婆了，当面向婆婆道歉并问候婆婆。婆婆压根没想到多年没登门的我还会来看她，当时就感动的哭了。从那以后，我和婆婆又重归于好了。自打我身体好了以后，我也有精力趁着节假日回到农村老家看看。亲戚朋友们谁见到我都特别的惊讶，惊讶我居然能走路了。他们都问我是怎么好的，我就告诉他们是练法轮功练好的。他们都替我高兴，都说应该感谢李洪志师父，赞叹说这大法太神奇了，鼓励我一定要好好练下去。我也来到小时候我们邻居郭婶家，郭婶曾经有个女儿，但是因为几年前得了一场大病不幸去世了。郭婶一见到我就哭了，哭她自己的女儿。她说，你得了绝症治不了，练法轮功都练好了，我女儿和你一样得了绝症，结果却死了。你说咱们以前也不知道这法轮功这么好啊，这身边又没有练的，就相信电视里中共给法轮功造的谣了，不然的话我女儿也练功不是也能练好吗？也不至于那么早就死了呀。郭婶的话说到我心坎里了，我一边安慰着郭婶，自己也跟着落泪。比起郭婶的女儿， 我真的是太幸运了。我庆幸自己能遇到师父，能修大法。我想，我一定要把自己亲身经历告诉更多的人，让更多身心陷于绝境的人都能受益，希望他们能像我一样绝处逢生，重新燃起对生活的希望。我想告诉所有的有缘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好，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留得清白在人间。一，我所了解的法轮功真相。作者：东北大法弟子袁璐，同修整理。1992年春天，在中国北方出现了令人刮目相看的奇功——法轮功。法轮功像一颗璀璨的明珠，以其耀眼的光辉驱散练功人心境的尘埃，点亮了修炼大道的明灯。为了弘扬法轮功，普度众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远离家乡，去北京、山东、太原等地办班传法传功。由于学者越来越多，当时没有正式出版的书，师父把书稿写出来了，可是没有钱买书的版权号，借了8000元钱买书版权号，出版了《中国法轮功》首批书，在各地书店发行。有缘人看到后，如没钱买，师父就免费赠送。在零售发放完之后，连版权号的钱都没收回来。在传法初期是很艰难的，以最低的收费为标准，完全不收费也是不行的。租用场地要收费，承办机关单位要收手续费，待各种费用支出之后，也就所剩不多了。剩下这样少的钱，师父本人也分文不取，全由各辅导站专人保管。对这笔钱的用途，师父曾明确指出，这是法轮功学员的奉献，是对法轮功的支持，只能把它用在法轮功的建设上。如师父的女儿上学急需用钱时，又赶到月末家里没钱，师母向师父借了5元钱。到师母开工资后，师父都要把5元钱要回来，并说大法的钱专款专用。师父生活简朴，住的是简易楼房，冬天没有暖气，家中只有一台电视机，家具都是80年代的样式。师父对女儿要求很严，每月只给女儿100元生活费，包括上学所用。有一次暑假，师母带女儿去北京和师父团聚，师父给女儿买了一双2元的鞋。师父家的生活标准在长春也是最低的。师父无论走到哪里都是言传身教，给弟子们树立了榜样。94年末在国内办班结束，95年初去国外传法传功，普度众生。大法的红传到如今已有60多个国家地区的人得法受益。1995年初夏，师父把在国内办班所剩余的钱全部拿出来，录制了讲法录像带，赠给全国各地的辅导站。一套5本，总共900分钟，在当时全国辅导站有上千个，就是用这套录像带传法传功。几年之后，是上亿人得法受益，身心健康，道德回升，精神文明，思想素质迅速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师 师父为国家、为人民、为人类做出了用语言无法表达的无量功德，功德无量。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忆师恩》。
1992年春天，师父开始在全国各地讲法传功。每次讲法时，师父都谆谆教导学员：法轮功修炼直指人心，真善忍同修。修炼者要放淡名利情，以德化功，坚持实修，守住心性。法轮功具有超自然的能力，长功快，因为每个学员身上都有师父给下的法轮、契机、机制等修炼系统，这是用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无价之宝。正因如此，法轮功吸引着无数有缘之士纷纷走入修炼之门。我就是其中一个耳闻目睹了许许多多真切神奇之事的有缘修炼者。想起过去一幕幕师父妙手回春的使许多病危学员起死回生，感人至深的场面，至今不能忘怀。师父开始讲法传功很不容易，因为当初参加学习班的学员多数是有病的，为了去病健身而进来的。在学习班上对师父讲的法理还听不太明白，不能完全理解，就知道好，有道理，爱听。每次身体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感觉到了无病一身轻，受益匪浅。因此不论师父走到哪里办班，总有许多人一个班接着一个班跟着听。到最后明白了师父讲的法理时，由去病健身走上了真正修炼之路。我的亲戚家住长春市，和师父同在一个地区。92年夏天患肠粘连住进医院，医生说手术很难下手术台，因为以前曾经做过两次手术，用药无效，又无其他治疗办法，无奈只能等死了。家人很着急，四处寻求医治办法。他同单位的法轮功学员告诉咱长春有位大气功师李大师正在办讲法传功学习班，在学习班上有许多学员疑难病和危重病人，经李大师调整净化身体后都奇迹般好了，现在第四期班已经结束了，过两天要去北京。亲属听后就让这位学员求李大师给他看一看，经这位学员跟师父介绍后，师父同意患者到他家里去。家人把已经不能走路的病人打出租车搀扶到师父家，师父非常热情，一边同病人交谈，一边打开窗户，用手在病人病灶部位一抓，然后往窗外一扔。紧接着师父端来一个水果盘，拿来一个香蕉给病人吃，病人说不敢吃，已经7天没吃东西了。在场的学员说师父让你吃你就吃，不要怕。病人就吃了一个，没疼，又吃了一个，没疼。这时我亲属的太太明白了，忙跪下给师父磕头，感谢师父救命之恩。师父把亲属的太太扶起来，亲属给师父钱表示酬谢。师父说，我一分钱也不要，回家多练功吧。回家后，病人饮食一切正常，也能走路骑车。带着对恩师的感激之情，亲属的全家人都参加了师父在长春举办的第五期讲法传功班。一班下来后，身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世界观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那几年来，这位学员全身心投入了助师弘法，救度有缘人得法受益，义务自费背诵大法书，带动了家乡很多人得法。在修炼路上坚信大法，坚信师父，跟随师父在大法中修炼，无以回报师父救命度化之恩。1993年6月，师父回长春办第6期学习班， 我的这位亲属又把妹妹从外地接到长春，准备参加这次学习班。因妹妹患心肌膜脱落，走路非常困难，又是单位那位学员向师傅介绍了其妹参加学习班的困难。在开班的前一天，师傅亲自打出租车来到我的亲属家，给其妹调整身体，进化到能自行走路。在医院患心肌膜需要10多万元，而师傅今天神奇般给治好了，亲属家人惊叹不已。师傅微笑着跟亲属家人说，不信到医院检查去。出于惊奇和感激之情，亲属家人带着妹妹到医院一检查，心肌膜补上了，一切正常。之后，亲属带着能走路的妹妹参加了师傅讲法传功学习班。10天班下来后，身体的病症全消失。回家后，生活能自理，而且能料理一些简单的家务。一张门票节省了10多万元，而且患者没有任何痛苦，神奇般的好了。通过这件事，使其妹的亲朋好友为之赞叹，都说法轮功太神奇了，纷纷表示有机会也要聆听李大师讲法，修炼法轮大法。后来真的如经文悟，两两相继而来，入道得法，许多人走上了修炼之路。92年到93年年底，师父参加了北京举办的东方健康博览会，在会议期间义务为有缘之士调整身体治病，在社会普及法轮功。亲属听说后，又带着邻居患癌症病人及朋友来到北京，凭着出版社的地址，在北京找了一个星期才找到左家庄会场。师父在博览会期间创造了许多奇迹，如家乡患癌症的这位朋友已经不能行走，被家人抬着来到会场，经师父调整清理净化身体后，当时就能神奇般的下地行走了。又比如有位因坐公交车急刹车不慎摔伤致瘫的北京妇女孙宝荣，在医院病床上躺了一年，由家人背到会场，在师父给她调整后奇迹般的站起来了，而且能走路了。从此以后，师父不论到哪儿办班，他都跟着听。师父在长春办第7期学习班时，我见到了他，身体健康，显得很年轻。还有一位男学员，30多岁，弓腰90度，经师父现场给他调整身体，随着脊椎骨咔咔作响，慢慢腰直起来了，和正常人一样了。师父的法力和功力神奇无比，像这样的危重病人、疑难病患者，在博览会期间师父给治好了的数不胜数，赢得了广大群众好评，因而获得了93年东方健康博览会最高奖边缘科学进步奖，荣获受群众欢迎气功师称号。师父把第二场报告的全部收入捐给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一晃10年过去了，自己经历的一件件一桩桩记忆犹新，师父慈悲苦度众生，呵护着每一个有缘之士，付出的太多太多了。而师父不图学员弟子一点回报，只要学员弟子一颗修炼的心，挽救着我们，保护着我们走好每一步。虽然在修炼的路上我们遇到了狂风恶浪，都没有动摇紧随师父回家的决心，信念更加坚定。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1994年春天，我喜得大法，有幸参加了师父在长春第7期学习班。因为要参加学习班的人数特别多，约3000多人，所以学习班分白天班和晚上班，共计10天。第一天，我们乘坐无轨电车赶往会场，中途停电了，大家下车徒步走。 大约有3公里的路程才能到达会场吉林大学礼堂，时间很紧，大家怕迟到，都急急忙忙赶路。其中一位患颈椎增生压迫脑神经的患者，他来长春一个多月了，在医院看病花了1000多元钱也没治好，钱也用完了，听说师傅办班也就跟着来了。说来神奇，让病痛折磨难忍的这个患者却和大家走得一样快，头也不觉得疼了，一切不适症状全消，进课堂后全好了。原来一路师傅给他调整身体，10堂课下来和健康人一样。在学习班的日子里，每天课后休息时，我们一些学员都围站在师傅身边看师傅。师傅气质非凡，与众不同，身着一套灰色西装白衬衣，特别年轻。师傅总微笑着与学员交谈，每天课后结束时，我们都久久不愿离去，只想在师傅身边多待一会儿，多看师傅一眼。每次都等师傅上车了，我们才离开会场。5月1号那天上午，主办单位根据学员的要求与师傅合影留念，师傅欣然同意了。每个地区的学员按顺序站好，师傅一组接一组和我们合影。当滨河地区那组合影时，有一位60多岁的男学员头发全白了，他坐在前排小板凳上。师傅走过去问他为什么坐着，那学员说站不住，师傅叫他到后排站着。当合影结束后，师傅走过去和那位学员握手，并让他把拐杖扔了。那学员没明白过来，他太太把拐杖扔了。师傅让他往前走，他就像小孩一样一步步向前走，在场地走了好几圈，一边走一边乐。从那天起就再也不用拐棍了，每天自己走入会场，生活也能自理了。这样的事例太多了。师傅说，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是啊，正因为有了这段不平凡的经历，使我目睹了师父的慈悲苦度，伟大的人格丰碑，觉者的胸怀。也正因为有了这段难以忘怀的经历，不断激励着我在修炼的路上勇猛精进，走好自己的每一步，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易师恩》。
那是1998年7月26号，我以一名辅导员、老学员的身份，非常荣幸地参加了师尊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亲自聆听了师尊对辅导员、老学员的嘱托和那无限深情的教诲及期望。从那时起，深感自己在修炼的路上，不但要修好自己，更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每当拿起在长春辅导员法会上讲法这本书时，总是忘不了那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场面，耳边回荡着师父那谆谆教诲，总是热泪夺眶而出。会场设在长春香格里拉国际饭店大厅的礼堂。26号下午，参加法会的学员从4面8方陆陆续续来到饭店门前入场。按照顺序，我们是第一批入场的。当我一走进大厅礼堂时，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主席台前及四周摆满了鲜花，绚丽夺目。会场庄严肃穆，温馨祥和，与以往每一次法会都不同。当时我心生一念，佛回来了，鲜花是迎接佛的呀。我非常激动而兴奋地跟身边的同修说，师父亲临会场，可身边同修都不相信，因为师父已经去美国定居，而这次法会谁都不知道是什么内容。我说，你们等吧，一定的。 入场结束，会场鸦雀无声，座无虚席，我们静静地等待着。五点整，慈悲的恩师突然出现在入场的大门口时，顿时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师父面带微笑，稳健地步入会场。在师父经过的过道两旁的学员弟子纷纷和师父握手，离师父远的学员弟子都不约而同双手合十向师父行佛家礼。学员向师父献鲜花，师父健步登上讲台，单手立掌向学员弟子致意。长久掌声之后，师父示意让学员坐下。师父知道弟子的心情，想看师父清楚一点，所以师父坐得高一点。我们都怀着无比崇敬而喜悦的心情，聚精会神地聆听师父讲的每一句话。对我触动最大的是，师父在讲法中说，在座的辅导员、老学员，你们做了许许多多你们还认识不到的伟大的工作，真的是伟大的工作。你们觉得你们做的事情好像是比较简单，也不像常人的领导工作，还有一些报酬。你们完全都是凭着自己的热情和对大法的认识在做，看上去简简单单，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但是我告诉你们，在常人这边表现的越平常的东西，可能在你们看不见的，在你们所修炼的这个境界中，表现的却是真的轰轰烈烈的。也就是说，你们不要把你们的工作看得那么太简单，你们既然做了这个工作，就要把它做好。因为高层生命也经常跟我在讲，觉得你们能够在这里为大法做贡献，这给你们将来的生命在相当长久的以后的历史时期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当听到这时，一股暖流通透全身，激起了自己对这份工作的神圣感。因为有时带着人的狭隘观念去待人做事，有时遇到各种矛盾，没有守住心性，没有按照师尊要求的大善大忍去做。师父在法轮佛法在长春辅导员法会上讲法中说，往往我们在修炼中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都是在常人的各种矛盾的表现当中磨练我们的心性。因此这些年当中，我一直遵循师父的教导努力去做。法会休息十分多钟，弟子们都围在师父身边，向师父请教在修炼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师父一直微笑着耐心地解答。法会历时五个多小时，大家都觉得没听够。已经晚上十点多了，大家也不觉得累，不饿。法会结束时，学员弟子们恋恋不舍地送走师父，久久都不愿离去，沉浸在幸福和喜悦之中。后来听负责主办的弟子说，这次法会租用的礼堂是师父付的钱，没用学员弟子一分钱。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